Test 一二三 ，OK。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反击川普，中国对美关税85%啊，中美双边贸易中断。第二个是巴拿马允许美军部署。第三个是马克龙说，欧盟仍然要提防美国关税。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巴拿马政府允许美军在运河附近展开部署行动，但排除了建立美军基地的可能性。4月9号，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访问巴拿马，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国防部长阿布雷戈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好几项安全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包括，第一，允许美军部署在巴拿马运河沿岸的设施和指定区域进行训练和演习。第二，重新启动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保卫巴拿马运河的安全，确保巴拿马运河的自由通行。第三，通过专业培训和能力建设，强化巴拿马安全机构和美军之间的合作。第四，允许美军军舰自由通过巴拿马运河。第五，在巴拿马、达连隘口等地开展联合训练，遏制移民潮，打击有组织犯罪。巴拿马政府特别强调，第一，巴拿马不会接受任何外国军事基地或者防御设施的存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4月10号说，美国此前正式提出希望重建运河附近的军事基地，并且要求划出领土供美军使用。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美方这一建议。在4月9号，海格塞斯与阿布雷戈的联合记者会上，海格塞斯暗示联合演习是重启军事基地的机会。阿布雷戈当场回应说，巴拿马不能接受美军基地或者是防御场所。这是第一。第二，巴拿马保留对所有境内的军事行动的主权，任何行动都必须获得提前批准。第三，美军不会参与巴拿马执法行动，合作仅限于训练和技术支持。海格塞斯这次访问部分实现了川普的意图。川普多次表达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理由是运河运行费太高，美国被盘剥，以及中国控制了运河两端的港口，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海格塞斯4月10号在政府会议上说，我们正在把中国赶出去啊，这是胡扯啊，中国根本没有在那里。那么这些协议在巴拿马国内引发了争议，巴拿马前外交部长阿里亚斯说，这不是合作，而是半隐蔽式的军事占领。巴拿马议员也批评政府没有进行充分的公开讨论便签署协议，程序不透明啊，有点麻烦啊。第二，美国总统川普4月9号在股市开盘之前，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进场的好机会到了。四个小时之后，他宣布暂停对等关税90天。当天，川普他自己的社交媒体股票涨了22%，标普500期权一小时涨了220倍。那么网上公开视频显示，川普当天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嘉信理财创始人施瓦布和NASCAR 赛车手的时候说，他指着施瓦布说，他赚了25亿美元啊。川普对赛车手们说，施瓦布不仅代表一家公司，他本身就是传奇人物啊。川普的行为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弹啊。4月10号，众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宣布，民主党将会正式启动对此事的调查。杰弗里斯说，调查的方向是有没有共和党议员在川普宣布暂缓对等关税90天前得到消息，并且根据消息进行交易。民主党参议员沃伦4月10号表示，川普向他的亿万富翁好友发放消息要买入股票，这是明目张胆的市场操控行为和贪污。川普是在为他的捐赠者寻求利益， 美国的中小企业和人民要付出代价，这是一场灾难。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西夫4月9号去信白宫，要求公开说明情况，他要求国会展开调查。西夫指出，川普的帖子上面附上了 DJT 的字样，这就是川普社交媒体的股票代码。川普发帖之后，他身边的人是否提前知道市场即将出现巨大的波动，是否有人从中买卖股票赚取巨大的利润，值得调查。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和 Ipso 4月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消费者非常担心通胀。其中 73%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六个月汽车和日用消费品会涨价，72% 的消费者认为家用电器会涨价，70%的受访者认为这个新鲜蔬菜农产品会涨价，60%的受访者认为房屋修维修和装修会涨价，56%的受访者认为奶制品会涨价。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11号说，美国对欧盟关税降到 10% 只是暂时性，非常脆弱，欧盟不能依赖川普政府的善意，欧洲必须立刻保护自己。马克龙还说，美国对欧盟商品的关税在本质上并没有撤销，欧洲出口商仍然在承受压力，比如钢铁、铝产品维持在 25%， 其他商品在 10%。 欧盟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取消不公平的关税，达成真正的平衡协议。马克龙强调，欧盟委员会会动员一切资源主动出击，如果欧盟不主动，美国就会不断的施压。与此同时，马克龙还特别提到，必须避免第三国商品绕过规则进入欧洲市场，否则将会打破市场平衡。法国总理贝鲁也在同一天说，不要指望中国能够填补美国的空缺，这是危险的幻想，欧洲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不要战略误判。面对美国强硬的政策，法国带头表态，这样会推动欧盟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重新定位，更可能重塑跨大西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葡萄牙和韩国已经开始行动应对美国的关税。葡萄牙政府4月10号宣布成立一个100亿欧元的企业信贷方案，大概是10亿美元，不是100亿美元，10亿美元的信贷方案，大概是13亿美元。韩国政府4月11号推出了9万亿韩元的企业信贷方案，大概是63亿美元，基本上都是从信贷方向提供救助，向企业提供救助。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汽车研究中心4月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川普4月3号起实施的 25% 汽车关税将会导致美国汽车制造商今年的成本增加1080亿美元。25% 的关税啊。其中美国三大汽车厂福特、通用和斯特兰蒂斯，他们这三家公司的成本将会增加420亿美元，增加的平均关税成本分别是进口零部件每辆车会增加4900美元，整车进口每辆车增加8600美元。美国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之前表示，因为加征关税，消费者买车的时候每辆新车要多付4000美元到12500美元。关税迫使汽车制造商调整生产方式，通用汽车增加了印第安纳州它的卡车产量，斯特兰蒂斯暂时关闭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工厂。第五、第六，德国之声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把中国的关税增加到 125%。亚马逊的中国卖家有的涨价，有的考虑撤出啊。深圳跨境电商协会的会长王鑫表示，美国的关税对跨境电商行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关税不仅会直接提高产品的成本，还可能导致海关延误和物流费上涨， 那么有些买家正在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出售书包和蓝牙音箱的卖家说，已经把价格提高了 30%， 未来无法再依赖美国市场，会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欧洲、加拿大、墨西哥等地。根据电商数据服务商的估计，亚马逊有一半的卖家来自中国，其中深圳有10万亚马逊的卖家，年销售额达到$353亿。第七，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表达了对日美安保条约的不满。川普说，美国会保护日本，为此支付了$几千亿。川普讲话是不靠谱的，$几千亿。但是如果美国受到攻击，日本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来保卫美国，这种安排对美国不公平。川普还说，希望通过一站式的购物方式一次性解决贸易和关税以外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共同社认为，川普说这番话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美日贸易谈判，要求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和驻日美军的经费。美日安保条约1960年签订，那么条约规定，美国在日本受到攻击时要保卫日本，并允许美国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和驻军。目前美国有 5.4 万名美军士兵驻扎在日本，是美国以海外驻军最多的国家。从文字上来看，条约的确是单方面的防卫义务，但是在现实当中，日本在经济和战略支持上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那么日本那个官方长官林方正4月11号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将继续与美国密切合作，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他强调说，日本完全相信美国会履行包括核在内的一切能力，应对对日防卫义务。第八，路透社报道，越南政府最近开始打击中国企业的洗产地行为，避免美国加征惩罚性关税。越南政府下令贸易部和海关加强管控，两个星期之内制定打击非法转运的计划。越南政府4月10号说，他将会与美国政府进行关税谈判，其中有一个议题就是打击贸易诈骗，诈欺欺诈，也就是洗产地行为。川普第一个任期和中国爆发贸易战，那么很多中国企业搬厂去越南，把产品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逃避美国关税。川普4月2号宣布实施对等关税，越南的税率是 46%， 比中国的还要低，比中国 150% 要低得多，中国企业也可能通过越南逃避关税。那么另一方面，凤凰网报道，特斯拉中国官网4月11号停售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车型。Model S 跟 Model X 都是美国制造，然后进口出口到中国。那现在中国商品出口到中国要加征 150% 的关税，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者只能买库存的 Model S 和 Model X，或者是购买二手车。特斯拉美国官网所有的车型都有出售，没有特别说明车型的产地。第九，法新社报道，欧洲理事会发言人4月11号表示，欧盟领导人将会在7月下旬访问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纪念中欧建交50周年。这是中欧峰会，上一次中欧峰会在中国举行，这次本来应该是在布鲁塞尔啊，那么中方是应该是派总理李强去出席啊，但是欧盟希望呢习近平能够亲自出席，因为这是大年啊，2020年跟那已经基本上2025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欧盟就希望习近平出席，但是呢中方拒绝，中方说习近平没有访问欧洲的计划，于是欧盟领导人就出访北京啊，这样就习近平就可以来参加啊。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 科斯塔正在协商出访的日期。那么预计中欧峰会在7月25号到26号举行，冯德莱恩4月8号和李强通话。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中欧峰会不只是礼节性的会晤，而是地缘政治重新洗牌的一次关键性的接触。另外，今年欧洲领导人相继访华，最新的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月10号访问中国，他两年内第三次访问中国那么有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11号也宣布，习近平将会在4月14号到15号访问越南，4月15号到18号访问马来西亚，那么以及柬埔寨那这是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访，也是疫情之后他为数不多的出访习近平当前正在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那基本上他不大愿意远离他的权力中枢，但是呢，他又想继续保持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所以呢，他就请欧盟领导人去中国第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被撤职并且已经拘留审讯了一段时间。报道说何卫东被撤职涉及贪腐问题，这是今年三月底华盛顿时报曾经报道何卫东被撤职当时国防部没有坚定的否认。星岛日报报道说何卫东三月出席两会之后就缺席了多项重要活动，最近一次就是他缺席了4月8号到9号召开的中央周边会议星岛又看了央视的这个视频，发现应该坐着何卫东的位置没有他他没有在场11 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4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704次，比去年增加了35次。那么其中针对中国空军中国战机的升空次数464次，俄罗斯战机的次数是237次，这两者占到了 9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国无人机的紧急升空次数23次。是一年前的三倍那么去年六月，日本第一次确认中国的侦察攻击无人机在鹿儿岛的奄美大岛附近飞行，也显示出中国无人机飞行范围扩大了。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战机持续在日本周边频繁活动，日本将会继续保持严密的警惕和监视12联合报报道，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船4月10号到11号连续两天进入金门的限制性水域，航行期间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是中国海警船第一次以隐身方式进入金门的限制水域。分析认为，中国海警船正在测试台湾的监控能力也是为战争做准备海巡署指出，中国海警船关掉自动识别系统是要混入民船进入台湾限制水域，不过呢被台湾识破13自由时报报道，台南地检署4月11号起诉中国的一艘地下货船红泰58号的船长，中国船长罪名是违反电信管理法，船上七名船员没有被起诉，已经被遣返出境。红泰58号2月底切断了台湾与澎湖之间海底光缆那么被海巡署当场抓获，把货船和船员押回台南调查。检察官指出，这起案件并不复杂，但是案件涉及台湾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中华电信上千万的损失，情节恶劣。14菲律宾每日询问报报道，中国商人郭崇苑在菲律宾被绑架并杀害，4月9号菲律宾警方发现了他的遗体。郭崇苑被称为菲律宾的钢铁大王， 他现年68岁，祖籍是福建永春。郭崇院1985年在菲律宾创业啊，1990年创办了钢铁贸易公司。那么今年3月29号，郭崇院和司机从马来西亚失踪，在马尼拉失踪。他的家属事后收到了绑匪的勒索信息，并在按照绑匪的要求支付了2.1亿比索的赎金，合计是370万美元。但是郭崇院还是被绑匪撕票。4月9号，郭崇院和司机的遗体在菲律宾的罗德里格斯的草丛里发现。熟悉案情的人士指出，绑匪说的是普通话。菲律宾频繁地发生绑架中国人案件，其中包括中国人绑架中国人的案件。今年2月，一名中国学生在马尼拉被绑架，绑匪切断了他的手指，并且向家属勒索赎金。警方通过手机信号解救了中国学生。调查发现，这个绑匪也是中国人。15，新京报报道，北京市4月10号发布去年10月以来第一个大风橙色预警信号。那么4月11号到12号将会出现9到13级的强风。北京市政府说，风力最强的时候是4月12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北京城区的阵风9到11级，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13级以上，并且伴有沙尘暴和强降温。北京市政府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视频显示，北京市民在强风来临之前去超市抢购，抢购或超市货架抢购一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反击川普，中国对美关税 125%, 中美双边贸易中断。中国关税税则委员会4月11号发布公告，宣布对美国商品关税由 84% 提高到 125%。 公告指出，美国政府4月10号宣布对中国对等关税进一步的提高到 125%。 美方对华肆意加征极高关税，严重违反国际贸易准则，置美国自己构建的二战以后全球经济秩序于不顾，也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常识，完全是单边霸凌胁迫做法，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关税委员会公告指出，自4月12号起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的公告，其中规定的关税税率由 84% 提高到 125%。 公告强调，即便美方继续加征再高的关税，已经没有经济意义，而且还会沦为世界经济史上的笑话。在目前的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经无市场接受的可能性。如果美方继续关税数字游戏，中方将不予理会。公告还说，倘若美方继续实质性的侵害中方利益，中方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那现在的局面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来到了145%，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关税来到了125%。这就意味着中美双边贸易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断了。这发生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这意味着全球贸易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相当于8级地震。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表向栋梁的文章，题目叫中美脱钩断裂，没有回头路了。文章说，虽然看起来很像瞎胡闹，实际上也是瞎胡闹，但从今天开始，中美两国的经济脱钩断裂切切实实地越过了折返点，短期之内没有回头路了。认清形势，放弃幻想，两国人民都需要准备好适应新的生活状态。文章说，目前中美两国关税超过了100%，对于绝大多数商品来说，中美贸易丧失了可行性。 做外贸的朋友今天给他发信息，说有一批准备发往美国的厨具已经打包准备赴运，结果新关税下来，客户放弃订单，不提货不付款，中国厂家600万的货就砸手里。那么为什么说中美脱钩断裂没有回头路了呢？文章说，因为中美双方都没有台阶可下。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他解读说，首先最要命的是进口药和进口的医疗器材会变得更少、更贵、更难获得。然后很直观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会进一步的承受压力，物价、薪资、就业，这些影响会传导到每寸土地，每个人都会清晰地感受到世道不一样了。那普通人怎么应对呢？很遗憾，普通人能做的非常有限。文章最后说，过去40年，世界运行所遵循的秩序和规律已经变了。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国一直视欧盟为多极世界重要一极，中国明确支持欧盟团结发展，成为主要大国。习近平强调，打关税战没有赢家，同世界作对将孤立自己。习近平说，70多年来中国发展始终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基本上胡扯啊，从不靠谁的恩赐，没有人恩赐，但是肯定不是个自力更生的结果啊，更不畏惧任何无理打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会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评论川普的关税战。习近平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啊，他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是这次关税战的中方操盘手啊，也就是说，这场关税战是习近平和川普的第二次交手。那么这一次，习近平表现的比上一次更强硬，完全没有妥协的迹象。上一次是习近平进入第二轮就怂了，那这次到目前为止到底都没怂啊。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川普的关税贸易战让美国孤立，世界不再相信美国。布林肯说，川普政府向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不能指望美国，也不能信任美国，这导致的后果是盟友会绕过我们，远离我们，这对我们不是好事。布林肯指出，我担心的是美国不是走向美国优先，而是走向美国孤立。川普的关税贸易战继续冲击金融市场，最特别的是美元、股市、债市三市齐跌啊，美元继续下跌，美东时间4月10号的晚上8:40左右，美元指数跌破100，这是2023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到了今天上午，美元指数再次跌破100啊，跌到了99.53啊。那么4月11号。美元对瑞士法郎跌到了0.814405，这是2015年1月以来的低点，单日跌幅是1.2%。美元对日元142跌了1.5%，是去年9月以来的新低。美元对欧元1.1385/86啊，跌了2%，3年以来的新低。英镑1.31跌1%。那么随着美元指数的下跌，人民币反弹，4月11号在人民币盘中急升，收报是7.3245，升了184个点子。美东时间上午6:30，离岸人民币报7.3，人民币的离岸价星期二跌到了历史新低，星期三、星期四反弹，星期五、 星期五是 7.2903 啊，然后再略微的回跌到 7.32， 人民币中间价 7.2087 升了5个点子，偏离市场预测1000个点子以上，这是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啊。那么市场解读，人民银行不希望人民币急跌啊，倾向于有着节奏的调整。外汇专家指出，美中关税争端升温，美国财政前景被市场质疑，投资者的信心下滑，投资者把资金撤出美元资产，转向瑞士法郎、日元和欧元等安全货币以及黄金等实体资产。道明尼金融市场分析师 Kyle 指出，美元、美债同时下跌不是好兆头，说明投资者正在抛弃美元资产。安联环球投资固定收益投资长表示，美债抛售潮并非单纯的反映通胀预期，而是市场担心美国经济急剧放缓，甚至出现衰退，这会令美国财政状况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全球股市都在跌啊，日经跌了 4.3%， 韩国跌了 1%， 欧洲跌了将近1%啊。那么推特大 V 曹操说，发帖指出，当前美国股市、美国债市、美元三个市场同时下跌，这种集体跳水现象在美国金融史上非常罕见啊，那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是信心体系的塌方啊，这不是市场的偶然异动，而是对美国正在失控的经济政策投下了不信任票。美股暴跌源于关税政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经济衰退的阴影正在迅速逼近。那么美债是因为美国政府朝令夕改，信用透支，全球资本正在逃离这个避风港。美元下跌背后是川普经济战略的根本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川普又想让制造业回归，但是又要强行的制造贸易顺差啊，那但是同时要保持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却偏偏需要向全球输出美元才行。当你去保持美元顺差，美国贸易顺差，全世界就没有美元啊，所以这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这个件事情正在把美元推向悬崖边缘啊。那么三大，曹操说指出，三大市场的联动已经构成了一个毁灭性的恶性循环，加税引发了美债暴跌啊，美股暴跌，投资者被迫套现，抛售美债，债券收益率就飙升之后呢，企业融资成本就上升，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盈利就预期下降，股市就再次踏空。它逻辑就是这样啊，而美元的下跌就进一步的放大了资本市场的恐慌和失序。文章指出，美债过去被誉为全球最安全资产，但是川普正在亲手撕毁这个神话。川普的关税政策正在一点点的摧毁美元的信用，以美元信用赖以生存的三大支柱。第一，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不可替代性。第二，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保障。第三，美债作为全球终极抵押品的共识。这三者缺一不可啊。那么川普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实际上是选票驱动的民粹冲动，反复的掏空美国的金融根基。美国经济不是在重构，而是在自我拆毁屋顶，拔掉地基。这是曹操说的评价，非常的准确啊。市场正在以下跌的方式发出怒吼。文章指出，美国的政策方向无法预测，美国的制度稳定性正在坍塌，连美元这块金字招牌都开始褪色。美国再不悬崖勒马，接下来就不是信心危机，而是信用危机啊！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的逻辑正在重复上演。这是曹操说的文章啊。CNBC 报道，今年美国将会有3万亿美元的美债到期啊，那大部分都是短期国债。那么短期国债是因为之前的一些疫情跟这个疫情发行的短期国债。与此同时，今年美国的国债利息支出达到1.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加在一起就是43000亿啊，就是本息有43000亿啊，今年。那么明年美国的利息达到也是超过10000亿美元，2027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那么这些呢，对美国的财政政策和市场稳定性构成了挑战。那2024年11月，美国的国债总额达到了36万亿啊，它比上一年增加了 28.5% 啊。那么2023年到期的美国国债是6.6万亿啊，利息是6.6590亿。2023年到期的国债是7.6万亿，国债利息是8820亿。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当川普向全世界发出关税威胁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如果其他国家把他们手里的美债卖掉，换成美元，再把美元换成他们自己的货币拿回家，美国政府就要立刻偿还36万亿美元的债务，国债。那美国政府一定会爆雷，美国作为第一超强就会面临破产，美国联邦政府，美国200多年的基业就会败在川普手里。所以其实呢，川普根本没有本钱对其他国家进行关税讹诈。为什么？因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非常强大，但是美元也非常的脆弱，如果美国总统任意妄为，最终会把自己埋进去。你现在看到的股债汇三杀就是这个进程的开始。美国人，你们别以为你们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的态度不对，这一切都会消失。川普总统说过，如果美国选错了总统，市场就会崩溃，这一点他说对了。川普总统还说过，我从不关心股市，我从不发行虚拟货币，这一点他没说真话。大家小心这个人，他会毁掉美国和你的家。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当大家发现美债被抛售的时候，美国的信用就开始响警号了。当美国政府的信用响警号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检讨，你再让川普坐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你会付出什么代价。很多美国人觉得让川普去占别人的便宜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你借了36万亿美债，理解吗？那是个大头，大头在那儿呢，你占这点便宜管什么用啊？这脑子不好使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刘小亮，谢谢林塔克玛雅塔克亚马，谢谢吉娜王，谢谢。情况，我在美国做进口批发，现在大家都暂停从中国发货到美国，等等看两边会不会开始谈判，把关税降下来然后再发货。这样造成的情况就是到国内的订单全部停下来，美国这边接下来几个星期等批发商库存消耗完，很多产品就会出现断货。现在小批发商们在美国国内到处抢货， 贵点就贵点，把货囤起来再说，通胀很快就会到来，我认为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到来，一个星期就够了。所以川普政府说关税是让对方付钱，美国消费者不会付出代价，骗人的，记住他们骗了你啊，因为这违反经济常识啊。观点，如果乌克兰在问题上中国当年能够旗帜鲜明地反对俄罗斯侵略，哪怕在道义上支持乌克兰，或者真正做到保持中立，或许现在的中美贸易中断的情况下可以加强与欧洲的贸易，甚至或许整个乌克兰的重建都足以消化中国的外贸产能，这是不可能的。乌克兰的重建跟中国没关系，为什么？那在欧洲的心脏，欧洲肯定要参与这个的事情。中国，你以为重建就是修桥补路吗？那不是的啊，不仅仅是这些啊。结果习近平这个傻子短视，现在中国是两面不识人，而且我判断俄罗斯和美国的谈判内容中大概率的有靠出卖中国换取战后减少制裁的内容。我不觉得，这就是很多川普支持者编的故事，讲这个川普政府引诱俄罗斯出卖中国，然后双方去做交易。我不相信这个故事，我不相信这个故事，就像我不相信 Deep State 故事是一样的。为什么？编一个你不可能知道真相的故事，通常的故事是骗人的，理解吗？啊 ，Deep State 是没办法发现的事情，没办法验证的事情，这种故事都是骗人的啊。为什么？就是防止你去验证嘛。啊，观点，我觉得中美现在实际上是战争状态，是那种不见硝烟的战争啊。你这种比喻我不同，我是同意的啊。提问，川普周围一些顾问的观点就是中美总有一战，是吗？川普不是一直说我最厉害，我从不打仗吗？怎么会总有一战呢？我不相信，对吧？川普天天吹牛说我只要上去了，这个乌克兰几天啊，一天24小时就停止战争，到现在还没有，啥都没有。川普是四大皆空，对吧？乌克兰战争没停，矿产协议没拿到，对吧？啥都没有啊。提问，川普周围的一些顾问的观点就是中美总有一战，现在产业链脱钩比真的大战时临时脱钩强，啥意思？川普本人可能不懂，但周围的卢比奥、万斯应该有这个想法。第一个，你说现在的这个比临时脱钩要强，啥意思？你是说他有远见呗？我不同意啊，他没有远见，他都是临急临忙的事啊。请问王老师，最近有没有关注欧元？是否分析最近欧元异常强势的原因和前景？我们之前就谈过这件事情，就是说美元肯定它现在受到了伤害。什么伤害？它作为储备货币的伤害。为什么？因为川普让全世界不信任美国政府。美元是什么？美元的背景是什么？美元的背书靠的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川普到处找人打架，川普到处收拾别人，别人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美元肯定是受损。那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储备货币？我认为欧元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储备货币，就是大家觉得我不能全信美元，但是我也不能现在抛弃美元，那怎么办？那我就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靠谱一点的货币，我先靠在那儿，在那儿买一点作为一个安全阀。欧元就变成一个，现在就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那大家都去买欧元的时候，欧元不就涨了？欧元包括欧洲央行自己也在买。为什么？他自己的储备都不够， 所以欧洲欧元现在走的变得强势，原因就在这里。欧元的强势甚至日元的强势都是投资者对美元信心不足的表现啊。提问，想了解一下贸易战已经升级到这么高，接下来国内买苹果的手机和电脑会涨价吗？我有换新的苹果手机的打算，如果以后涨价，现在考虑赶紧买一个。我真的不知道它涨不涨价，这要问苹果自己，因为企业自己的安排不好说啊。因为苹果手机、苹果电脑，它在中国做，它很多在中国做，甚至美国卖的有一大部分是中国做的。那有没有印度做？也有印度做的，但中国都做的更多。那显然这个苹果公司对形势估计有点不足啊。那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在中国买的话，我理解应该价格不会因为关税变化，因为它在中国做嘛。但是如果你在美国买，我觉得会有可能加价啊，有可能加价，因为它在中国做，然后卖的运到美国来卖，你说会不会涨价？理论上应该涨价啊。提问，如果日本修改了宪法，军队正常化之后，是否可以解除日美安保条约，让美军撤走，这样对日本是否更好？美国是否乐于看到上述情况发生？在日本自己建立完整的军事能力之前，我是日本，我不会让美军这么快走，我肯定要有一个缓冲期，让我自己慢慢的，因为你增加军费，你不可能说原来是100亿现在变成1000亿，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原来100亿现在增加到102亿、105亿，这慢慢的加上去，因为突然加上去肯定财政状况受不了，所以他慢慢加上去需要个时间。那我慢慢加上去，我慢慢去建设，那同时让军队正常化，美军呢也慢慢的撤。那他呢，他不能马上撤，马上撤他不就日本不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那怎么行？所以不能这样子，所以它会是一个进程，它不是个一夜之间或者是几个月几年发生的事情，它会是一个，我认为是应该是以十年为单位的一个进程，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但是方向是这个方向啊。而且日本现在也很聪明，他现在跟中国搞好关系，为什么？美国这个疯子不知道他会变成啥样，搞啥出来，天天在那骂，你知道他会干啥？不好说的呀啊。那日本，川普对日本的态度比对欧洲要好一点，欧洲他简直就是仇恨欧洲啊，对日本稍微好一点，因为旁边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他的主要对手嘛，他还是要仰仗日本的支持啊，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支点，战略支点，所以他对日本的态度还好一点，但是他也不会放过日本。所以日本其实也明白，川普不会放过任何盟友，他只对敌人好，对手好啊，就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有点疯啊。情绪最近问朋友，二级市场能不能投资？不能投资什么和要投资什么？他说投资三级市场。我问什么是三级市场，他说投资三级片。看来色情行业真的是一部分人的救命稻草。提问，请问如何解读中共海警为攻台战争做准备？中共到底想不想打台湾？因为一直做准备工作，和以不会打台湾有点自相矛盾。让你紧张一点有什么可以，对吗？做这些动作对他来说，一方面做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也吓唬你，这没啥，没什么不可能。我还是坚定的认为不会打，原因是打不赢，主要是原因是打不赢，打得赢他会打嘞，打得赢我觉得他会打嘞啊，他有很大的收获，但是他主要是打不赢啊。提问，4月1日共产党又在台海实施荷枪实弹的军事演习，4月1号 台海是否会加剧地缘政治真正的冲突。4月1号我那天讲这个假演习，我认为他根本就是敷衍了事。这件这个判断后来被台湾方面证实，他就是个拼凑出来的演习，他不是真正的一个规划的演习，所以他会很快进行。他把平时的训练改不改吧，加名加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就讲成是军事演习。所以4月1号他是做出一个姿态啊，我不觉得他实强荷枪实弹，荷枪实弹是你说的，他都没有，他是说在外海有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就打了两梭子机枪而已啊，我不觉得他有多大的危险啊。当然这是灰色作战，要警惕，要小心，要保持警惕性，防止他叫什么冒险。但是我觉得台湾做的还不错啊。观点，习近平还能正常出访，说明他还很稳。他的反对者估计看到目前中美关系的危机，暂时不敢轻举妄动，有锅让习近平背。中美危机对全部人都不利，但是对习近平是有利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第一个，他是总书记，中美关系到今天他有责任，理解吗？他背着这事儿，他背着，这第一。第二，我还是强调习近平的基本盘是在的，所以他对他出访来说我不觉得有问题。他能出访也不见得说明什么，他的我认为他的权力被削弱，但是他的基本盘是在的，这是他出访的原因。他出访也不能证明他的地位有多么稳固啊。那么对他有利肯定不对，因为他得背着，他是老大，他仍然是老大啊。我认为他仍然是老大，所以他还得背着这件事情。所以怎么说呢，没有人会帮他处理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关系是总书记的任务，对吗？啊。提问，现在的贸易战，中国的肉豆等农产品价格会暴涨吗？我不知道，要看市场的情况啊，真的不知道啊。提问，今天西班牙首相访华，还有人预计欧盟和其他领导人会陆续访华，请问王老师，欧盟和中国会在关税问题和经济上合作吗？如果深度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肯定一条是什么，因为那中国也好，欧盟也好，他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川普在抽风，川普一抽风，这两个国家都受损，都受到压力，比如说关税，除了关税其实还有其他的。那现在的问题，双方有共同面对共同的问题，那这两个国家他走近一点，给川普一些压力，对双方来说是有好处的。所以双方会走近，会加强合作，包括七月份欧盟领导人到中国访问啊，然后呢，这个马克龙访问中国，现在是西班牙首相访问中国，之前还有消息说五月份，斯塔莫会访问中国，等等。我说当然他不是欧盟了，但是是欧洲嘛，欧洲是同一个方向，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中国成为欧盟或者欧盟成为中国给美国一些这个压力的一种手段，但是中国跟欧盟之间不会走得太近，原因很简单，中国支持俄罗斯，双方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就这是政治障碍，因为国家安全是系数零，就是一切都是零，理解吗？所以很重要这个，所以中欧之间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他们又 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障碍在这里头。而且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欧盟其实在转向什么？转向当时的美国，就是拜登政府。拜登政府把欧盟团结过来，我们一起对付中国。当时是这样，后来爆发了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所以欧盟这个位置转过来，他不会又回去的啊。观点，我认为只要一美国给全世界加税，他和中国的贸易战当中就会先退让； 二，中国和欧盟的新贸易关系取决于美国和欧盟关税的最终结果。美国对欧盟的关税越高，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会相对更紧密。嗯，这个没毛病啊，这个没毛病，这个是对的，逻辑上是成立的啊。我们还是要讲逻辑啊，这个很有逻辑啊。观点，川普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孤立主义倾向，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盟友，把盟友推开，使美国陷入一个非常不好的境地。连中共都知道，要达到目的，要拉拢大部分人，至少他们口号上这么喊。提问：经济全球化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设计出来的，而是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出来的。如果这个趋势是错的，也绝不可能在某一个伟人的策划下把这个趋势逆转。世界历史上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伟大人物，希望用他的手挡住发展的自然趋势。啥意思？你想说啥？全球化已经崩溃了，不存在了，理解吗？川普的关税战为全球化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啊，不存在全球化了啊。提问：香港不收美国关税，是否会导致大陆人去香港抢美国货？嗯，利好香港，这都可以找到好处。你也是服你啊，也是佩服你啊，这也对香港好了啊。但是美国对香港征税哦，啊，香港是自由港，香港基本上没什么关税。我想一下，红酒有税，香烟有税，还有啥有税？香港的税不多。有限的几个税，红酒也降了，红酒的税已经降了，然后就是香烟。香港是个自由港，从来不是针对美国不征税，它对全世界都不征税，理解吗？啊，所以利好香港，本来就利好香港。香港是个风水宝地，香港一直是顺风顺水，自从碰上了中共，就倒了霉。观点：中美之间的高关税会让电子产业、纺织品、服装、鞋帽、食品、农产品等等，都是美国消费者直接受影响的日常购买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很快就会被叫停。等到川普的基本盘开始反水，媒体拱拱火，媒体拱火，这共产党这是啊，他就不得不低头。这应该很快会发生，通胀很快会显现。提问：四中全会有重大变化吗？我不知道，没有宣布，都不作数，我们是猜测啊，推测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贸易战升级会对中国产生二级关税吗？怎么看各自的关税工具箱真的脱钩吗？嗯，中美经贸中断，现在的情况是中美经贸中断。美国产品，美国不会有产品到中国，中国也没有产品到美国，基本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算不算中断？我现在叫脱钩，这不是脱钩，是中断，一刀切的中断啊。中国产生二级关税，二级关税是川普政府发明的，全世界没有二级关税。那中国会不会实行二级关税？我看不到。我们不讨论没有发生的事情。关税工具箱，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关税就是一个工具，就是关税自己。还有什么工具箱？我不知道关税工具箱是啥啊。毫无疑问，中美关系肯定不会持续这个状况太久。为什么？双方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双方会有谈判的需要，包括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说，过一阵子双方就要找人开始谈，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啊。提问：东南亚要么亲共，要么如泰国，要么排华如菲律宾，请问这个说法对不对？ 我没听说过这个说法，这是第一。第二，我也不觉得那么绝对。为什么？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其他什么，你要知道中国人华侨在东南亚是非常普遍的啊。我在东南亚也看到其实当地人跟华侨之间他们相处得非常好，我没有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排华这件事情最多用的地方在哪里？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才讲排华这件事情。我去东南亚，我老实讲，我没有见到这么频繁的议论这件事情。所以你把这两件事情，要么亲共，要么排华这两件事情拿来讲，亲共呢这件事情，我认为更多的是受舆论的影响。特别你比如说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影响会更大一点。马来西亚是中国的媒体，中共的媒体在当地洗脑很厉害啊。泰国更多的是因为有旅游业的问题，其他的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啊。东南亚有一个基本面，就是所有的东南亚都害怕共产党，所以就算他跟你好，跟你中共关系走得近，他心里也是提防你的。为什么？因为你之前干了太多的坏事，死了多少人，所以这件事情没有人会忘记的。共产党扶持检共，对吧？红色高棉啊，干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没有人会不记得的。提问：按照美国进口在消费中的比重，加征关税对宏观经济层面的冲击会大吗？若全球范围内持续的贸易摩擦，成本传导到多个环节，才会对整体消费产生明显的压力吗？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啥。按照美国进口在消费中的比重，啥意思？是美国的进口，还是美国商品在中国的进口？美国，我看一下啊，我有一个资料，我已经做过准备的了。等我一秒钟，我把这数据找出来给大家，大家就知道了。哎，好慢呢。我发现手机最近也慢了。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占到美国整体进口的比例大概是 13%-14%， 那你说大不大？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啊，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所以呢，我今天看到了耶鲁的一份报告，我直播二讲吧。它是一个完整的报告，讲关税对美国的消费市场有多大影响。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去认真看。我今天看的一份报告，就耶鲁大学做的一份报告。我们直播二来跟大家报告好不好？我就不想在这笼统的讲啊。那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报告，行吗？我们直播二来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啊？请问王老师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都不切实际你还问？美国县政府可不可以用罗斯福新政时期对黄金重新定价的手段，控盘某些数字货币重新定价，大幅升值兑换美元价格，然后出售换大量的美元，以此来偿还30多万亿的美债？谁买了？问题是你卖给谁了？问题理解吗？你说我可不可以把美国的泥巴卖给他们，卖出30多万亿来还美债？没问题啊，但问题你得找到买家买它呀，理解吗？所以你定价用黄金重新定价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真的不切实际，真的不切实际啊。朋友圈转发了财经视频关于俄乌战争台湾士兵潘文阳的文章， 整座森林崩塌。隔天社区网格员给我打电话，我没接，连着打了两天。我现在微信已经添了，已经添加不了好友了。情况：昆明某社区微信群内突然发布一则民兵招聘信息，招聘要求25到45男性，随叫随到，每次出勤补贴180。那是要对付老百姓啊。提问：请问这次美国对全球关税会不会影响中国和墨西哥的外贸？我表妹在义乌做书包生意，主要出口国是墨西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问他，他比你清楚，他比我也清楚，他做这生意的啊。请问这次美国对全球啊不情况和观点？我在韩国看国内韭菜们被中共对美国的强硬搞嗨了，殊不知最后遭罪的只有韭菜。中美正式脱钩，是否让中共丧心病狂地骚扰美国的盟友？日韩非台湾都会被骚扰，越南得利者，中共会不会在南海骚扰越南的航运？中国还有可能把支持俄罗斯公开化，援助武器弹药，并且加大制造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因为中国虽然军事实力比不上美国，但军事是中共的唯一的筹码，所以军事挑衅少不了。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就很清楚，解放军在东海、在南海、在他周边国家没有一刻停止过骚扰对方，除了俄罗斯，俄罗斯都不敢碰。但除了俄罗斯以外，谁都在搞麻烦。之前是印度，印度不屈服，所以跟他对打，打到最后习近平说起，发现五出祁山没用，最后跟这个印度再签一个协议，又把之前站的位置给退出来了。所以你看他就没停过，台海没停过，对台湾的骚扰没停过，对日本的骚扰没停过，对菲律宾的骚扰没停过，现在对韩国的骚扰也没停过。你说会不会加强我不知道，但是你看我的，看我每天的要闻简报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觉得他有太大的，就是我不觉得他的这种行动会产生什么实际的政治效果，但是毫无疑问他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是什么？就是其他国家知道中共是什么货色，理解吗？其实这很愚蠢，因为其他国家就知道你跟我来搞关系没有用，我知道你是要搞我的人。提问：贸易战打到一定的程度，中国有没有可能回到计划经济？就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中国不会回计划经济，中国不会放弃利用市场资源给自己给自己挣钱的机会。中国不会回到，中共会不会放弃市场经济？中共会强化国有经济，这个没有错。但是强化国有经济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理解吗？请问你有没有听说，或者有没有可能中国会清算或者处罚存款在其他的地方的人？我们不要传播这些，就这种信息啊，我不觉得发生了我们就自然会报道。会不会预期得到？你要是这样子去猜的话，那你可以猜很多的。我们天天都在做这种无谓的事情干嘛？我们现在的事情还没搞明白呢啊。观点：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是应该又爱又恨，他们既想做中国生意又害怕中共渗透，因为他们历史上多多少少被中共坑过啊。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